我们来看罗马书，罗马书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然后第七节，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特别注意，愿恩惠平安，不只讲了恩惠，也讲了平安。那恩惠的起源和平安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么这个就是保罗问安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第一章第一节，
前书后记，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所以帖撒罗尼迦可以说是从平安开始。我们刚才讲罗马书，虽然保罗问安，但那个问安在第七节，不是在第一节。那么如果你仔细地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你看见说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一开始就恩惠平安归于你们。然后我们看最后一章，帖撒罗尼迦前最后一章第二十三节，这是帖撒罗尼迦结尾的时候，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从平安开始，也是从平安结束。然后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第一章，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哥林帖撒罗尼迦后书也是从平安开始的。然后我们看最后一章第十六节，第三章第十六节，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地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在保罗所写的十三封书信里面，最早的两封信，一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还有是帖撒罗尼迦后书。那大概是保罗在主后52年、53年写的，所以这可以说是保罗十三封书信里面最早的两封信。那么我们知道保罗他一生呢，可以分作3个11年。他得救以后，从大马色的路上一直到保罗寻道，经过33年。那么这33年呢，不像主耶稣的33年是分作30年、3年跟半年。那保罗他一生呢，刚好是分作11年、11年和11年。主耶稣的30年是隐藏的30年，保罗第一个11年也是隐藏的11年。然后主耶稣第二段的3年是结果累累的3年，那保罗第二段的11年也是结果累累的11年。然后主耶稣最后的半年是在十字架钉刑底下，保罗我们知道说他最后的11年也是在钉刑的底下。所以这个大概是保罗的3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把它比作婴孩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少年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成年的阶段。 所以从婴孩期到少年期到成年期，成人期，你可以知道说，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他自己成长的情形。那么就在他少年期，就在他中间，我们看到婴孩期、少年期最中间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主后52年，那也就是中间刚好是保罗东奔西跑，他有三次环游布道，在最中间的时候就主后52、53，他就写了什么？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那么我们都知道说，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才诞生大概只有几个2个月、3个月都不到，因为保罗只用3个礼拜的时间就把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把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就把它征服下来了。所以在大征战里面，你看好多人得救，可以说把整个帖撒罗尼迦翻过来，可以说保罗一生呢做工做得最快、最迅速、最有果效的那一次，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只有3个周末，你看你好像就征服了整个的帖撒罗尼迦。不要忘记啊，帖撒罗尼迦刚好就在奥林匹斯山的山底下。奥林匹斯山这个山呢，是希腊最高的山。那么这个山是根据他们的传说，所有他们的神都住在那，除了海神之外，连这个他们的宙斯神。那么我们知道是奥林匹克这个运动会，最后我们说他那个最后向谁献祭呢？就是他们把所有的成果向谁呈现呢？就是向他们最高的神宙斯。那么宙斯住在哪里呢？就住在那个奥林匹斯山上山那里。那么帖撒罗尼迦呢，根本就在他的那个山的阴影底下。那结果保罗呢，真是好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终于呢到了敌人的巢穴里面去。那最后好多人就归向神。很多人，你想想，这个不可能的地方，这个可以说是 mission impossible， 可以说这是个不可能任务。但是你看见保罗成就了，但虽然如此，结果没有想到敌人大量的打，快速的反扑，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这个就起了很大的逼迫，然后逼不得已，保罗就从帖撒罗尼迦就到了别的地方，最后到了雅典。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还是依依不舍，所以他就一直挂念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当这个婴孩刚刚生下来，结果母亲呢就被抢走了。换句话说，这个孩子好像就从母亲的怀里面就被夺走了。所以母亲跟母子呢可以说就分开了。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保罗就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保罗所写给他们的信，不要忘记了，保罗不是对少年人说的，保罗对刚刚出生的教会。那现在保罗要怎么帮助他们？要让他们学习什么功课？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保罗已经到了少年的阶段，现在他所服侍的教会是婴孩时期的教会。那不要忘记，刚好现在他能够应付那个需要，因为他刚好他在少年期他学了一些的功课，所以现在呢到了写帖撒罗尼迦前后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心得来告诉他们。那么这个时候很明显的，保罗学了一个功课，那这个功课呢，现在他要把它分给出生的一个婴孩，要他们也学同样的功课。那个功课是什么？那个功课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平安两个字。那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个功课是很容易学的，不，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在哪里呢？就是说对于刚刚出生的教会，当他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他一面说他自己像母亲一样，一面说他自己像父亲一样，一面是用母亲来用奶来喂他们，另一面做父亲的只能叮咛他们。虽然保罗是一个思想家，虽然保罗是个神学家，但是保罗在这里呢，他不能把教室带到，不能把教室搬到这个摇篮旁边，他不能做这个事。所以你看见一面他像母亲用奶来喂他，因为还幼稚，然后呢他像父亲一样来叮咛他们。所以到底保罗学了什么功课？你读 跟你贴上的前书后书就很清楚，就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你觉得很稀奇一件事，就是这两卷书居然是只有这两卷书啊，它是以平安做开始，它是以平安来做结束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保罗在这件功课上他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好，那么到底保罗怎么学，他学了什么功课？现在我们从他十三封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么首先我们要说，这个功课是老早在他婴孩期他已经学了，所以现在当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告诉他们的功课就是他自己已经学过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平安的功课上要操练金钱。你有没有平安？这里的平安，一面这里的平安不要忘记和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保罗他怎么认识平安这件事，到底平安是什么意思。当然如果你要读十三封书信，你看见保罗呢，他在每一封书信他一开始就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所以从一面来讲，好像保罗是问安的话，但是不，你看见在每一封书信当他讲了平安的，他不光讲平安，不要忘记了他在那封书信里面有多次的提到平安。所以你看见说，这就证明说保罗不管在教会一个什么样程度他都提起平安。我们说啊，贴前贴后是教会在婴孩期的时候他们需要平安，那么等到他写第二读信给罗马书，然后呢加拉太书，临前临后你看他也问候他们，不止问候他们，而且也和他们讲起平安。所以你看见等到他们到了少年期，你看见他们的功课也是平安的功课。那么等到了以弗所，等到了哥罗西，等到了腓立比跟腓利门，那不要忘记这个时候保罗写信的对象已经到了成熟的教会，对于这一班弟兄姊妹来讲，他们的经历是同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平安这个功课是最基本的，但是平安这个功课是学到了，是活到了，学到了，这个功课是没有毕业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十三封书信，你会发现保罗有很多很多的话，但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平安这个字啊，他每一封书信里都提到了，没有一封没有提到。十三封，我再说这个贴前贴后他提到，然后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他也提到，这是已经到了少年期了。然后呢，罗马、腓立比书、腓利门书，然后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他也提到平安，也是用平安来问候他。所以每一卷他都提到平安。所以不管今天你在一个什么光景底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把这个功课学？我再说啊，弟兄姊妹，现在啊，我可以说现在这个电脑很方便的，那么你买了个电脑回来就好了。但是现在很多人呢都不看这电脑上的说明，所以呢到时候来了就用了，然后用了没有多久就出了很多状况了，出了很多状况以后呢，然后就浪费很多的时间。那不要忘记，这就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基本不行，我们的基础不行。许多属灵的功课也是这样，你知道很多基督徒今天有很多的难处在哪里？他基本的功课根本没有学好，所以很多地方都是三级跳的，很多地方就是好像你一年级读完应该读二年级，二年级应该读三年级，有的人就跳班。我很有智慧，我很了不起，你跳好了，等到后来发生问题的时候，你看见要么就是有很多的问题发生。有的人拿电脑回来根本不知道要扫毒的，不知道说一定要把扫毒的这个要关好，结果让这个毒进来以后就弄得一塌糊涂。那弟兄姊妹，所以到时候你就看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基本没有学好。属灵的事也这样，如果今天我们在平安这个功课上没有学好，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很多就发生了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 那么好了，我们再提啊，在保罗这个就是说从这个十三封书信里面的恩惠平安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很清楚的，保罗用了好多字，有的字他用了罗马书用完了，他以弗所就不用了，到了以弗所用了罗马书就不用，没有。但是你到每一封信去，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保罗一定要提到平安，所以可见弟兄姊妹，基督徒离开不能离开平安，不止如此，在这个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里面，有三个果子是十三封书信都提到的，一个是爱，都提到，还有呢平安通通提到，还有信实通通提到。其他有的时候提，有的时候没有提。忍耐很重要，但有的时候提忍耐，有的时候没有提。如果每一卷书都提起平安，都提起爱，都提起信实，那么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结果子的话，如果我们要操练进前的话，你看见吗？不管你刚刚得救，不管你刚刚蒙恩，有人这几个功课是逃不掉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保罗很稀奇，从你去读好了，从罗马书一直到腓立门书，每一章一开始保罗一定是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有的说从我们的父，或者说从父神，然后和我们的主耶稣主基督耶稣或者耶稣基督都可以归于你们，所以那个模式同样一个模式，虽然有一点的变化，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保罗给我们看见说恩典的源头和平安的源头是从我们的父神来的，不止如此，而且呢乃是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他特别讲我们主基督耶稣来的，所以这个源头这个平安也好恩典也好要归于你们，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对他们问安的话。那么是不是保罗只是问安？等等，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保罗不只问安。保罗为什么用这个模式？为什么要说平安？为什么要说恩典？为什么要讲这些？有原因的。所以，如果大家不小心的话，只把他的问候问安的话，问安的话就好像说早一样，或者说早上好也好，怎么样都你用英文的中文都可以讲，你问候别人的时候你喜欢讲这些话，但是我们要问，难道保罗只是问候吗？难道保罗只是问他们？不是，因为背后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实际，这个实际是什么？这个实际就是在整个主耶稣的救恩里面，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在他的工作，在他的工作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不只是主的救赎里面要把平安赐给我们，而且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特点无论到什么地方，弟兄姊妹，这个基督徒是有平安的。虽然外面有许多的患难，有许多苦难，但他们在主里面有平安，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搅动他们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一个基督徒特点在哪里呢？他是一个平安的基督徒。所以不要忘记了，如果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功课上失败了，或者这个功课缺少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无论到什么地方，这个可以算是我们的注册商标。不管到哪里，基督徒身上有两个记号，一个是恩典，还有一个就是平安。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保罗是怎么学这个平安的功课？那么讲到保罗的，我们就不要忘记了，和保罗有关系的圣经，除了有希伯来书，还有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所有的资料都是保罗给他的。所以你特别注意到这个路加福音的记载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就晓得这个平安到底从哪里来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我们要问说平安的源头，为什么保罗他总是问他们安，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们，为什么他一直一再的用这些话？没有，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弟兄姊妹，保罗他得救了以后，他学了一个功课， 那么这个功课要追到哪里？如果你要追到源头的话，你当然要追到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跟第三章。那么路加福音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降生的故事。那么大家都知道，讲到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想最清楚的就是等到这个天使报佳音的时候，所以圣经里面好几个天使啊，有一个很有名的天使就是加百列，加百列专门是报佳音的，专门报好消息。所以你看呢，这个加百列不是问安，这个问这个玛利亚的安吗？就告诉他说你要怀孕生子，而且呢你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我们知道是谁来报好消息的，是加百列来报好消息的。后来我们知道主耶稣果然降生来伯利恒，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那个时候呢，那么在伯利恒的野地，这个野地不要忘记，就是这个当在路德记里面，你记得吗？就是路德记和阿波阿斯，这个波阿斯田所在的地方就是这个伯利恒野地所在的地方。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有些牧羊人呢夜间在那里按着根刺在那里看守羊群，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降生了。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天使呢就报佳音给他们，那么就在主的使者就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就四面照着他们，结果牧羊人就很害怕。那么大家都还记得那个故事，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然后下面说，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那天使就是加百列，大概就是加百列，那天使赞美神说。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就在那个第一个，就是说主耶稣降生那个晚上，那的确就在天使千军有赞美的声音。那么那一首诗歌的内容是什么？是很简单的两句话。那么那句话什么？就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一面讲了天，一面讲了地，这里讲到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因为什么？在至高之处，你知道，就是那天晚上你看见荣耀的神居然降卑他自己来到了人间。那第二次呢，如果你仔细地去读路加福音十九章，我如果没有记错，同样都是路加福音，这个路加福音讲得最清楚，路加福音十九章路加福音十九章，这个门徒们呢，你还记得吗？门徒们这个等到主耶稣啊，他骑着驴子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们呢就欢乐起来，就大声赞美神。结果他们赞美啊，跟那个天使的赞美有一点像，不过有一点的不同。所以是38节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平安，和平原文就是平安，在天上有平安，在至高之处有荣光。那你看见吗？这是门徒们的赞美。但是呢，这个天使那天我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的赞美是什么？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天上有平安，地上没有平安。但是现在主耶稣降生了，他要把他的平安带给所有他喜悦的人。谁是他所喜悦的人？凡相信他人，凡顺服他的人，就是他所喜悦的人。所以他今天从天降下，主耶稣降世为人，不要忘记那天晚上在宇宙里面第一次我们看见平安从天而降。主耶稣是在天，从天降下，人就在天。所以只有天上有平安， 但是感谢主，当主耶稣降生那个晚上，根据天使的解释，人这个平安终于来到了人间。不要忘记，这个人间是没有平安的。所以不要忘记，当你读到这个最后启示录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耶路撒冷什么意思？耶路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实在说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平安从天而降。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字，主耶稣道成肉身，他降世为人，就告诉我们说，本来平安是属于高处的，本来平安是属于天上的，地上没有平安。为什么？因为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以后，人就没有平安，恶人没有平安，人离开是不知道有多远。当人在痛苦的深渊，当人在罪恶的深渊，人怎么可能有平安？许多人没有平安，因为他犯罪，所以没有平安。许多人没有平安，因为他经过苦难，他没有平安。为什么有苦难？为什么有生有老有病有死？都是从罪来的。所以请记得，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是没有平安的。那不要忘记，主耶稣降世为人，第一件事他就经历了什么叫做没有平安。我们普通说一个孩子生下来母子均安，这个母子均安什么意思？就是说母亲没有事，儿子也没有事。但这个并不表示他们都是平安的，不是。有一种情形，很可能妈妈还没有到医院，在这个计程车里面已经生下来了。当计程车要生下来的时候，不止丈夫很紧张，还有别人都很紧张，司机可能要替他接生，那这都可能的。那弟兄姊妹，母子是降生了，但是你看这个母亲没有平安，这个儿子也没有平安。弟兄姊妹，如果主耶稣在天上，他根本不知道不平安是什么事，他不知道什么叫不平安，他不知道。因为在天上有平，明明根据门的赞美很清楚的，你看在天上有平安，所以只要主耶稣在父的怀里，你看他永远是平安的。但什么时候他降世为人，来到了人间，来到了这个地上，弟兄姊妹，他就没有平安了。所以那天晚上对主耶稣的母亲来讲不是平安夜，对主耶稣来讲也不是平安。当他的母亲要生下主耶稣的时候，他找不到客房里面有空房，没有空处能够叫主耶稣能够降生下来。只要是人能住的地方，没有主耶稣的地方，没有。你看见吗？主耶稣要生下来了，但是他找不到可以落脚的地方。最后怎么办呢？最后只有从马槽里面跟牛跟马借来他们的摇篮，做了主耶稣的摇篮。所以主耶稣降生在马槽里，所以牧羊人去看见的时候，只要看见一个婴孩用布包着，那个就是人类的救主，那个就是主基督。弟兄姊妹，为什么他来做救主？因为他把平安带给我们这些罪人，带给我们这些没有平安的人。当我们有病痛的时候，有几个晚上不能睡觉，一个东西压在我们身上，有平安吗？没有平安。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主来了，他要做救主，他要拯救我们，他就经历了我们所有的苦楚。他只要在天上，没有一样东西能搅扰他，他一来到地上就经历地上所有的烦恼。虽然世界很大，但是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容纳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我从前看过一个漫画，那个漫画刚好是有一个人跳伞要降落，就刚好下面有一大队的军兵呢从那里经过，每一个人呢都把枪都上了膛，而且这个枪呢都上了刺刀，而刺刀通通是向上的。所以你看，等到那一大堆从那里经过，那刚好就要降下来。所以我看那个漫画的题目讲怎么讲呢？说是不幸的降落。那主耶稣那天晚上就是不幸的降落，就在他诞生那个晚上就是不幸的降落。 乃是感谢主。你看见吗？到底当天使报佳音的时候，一面说这是大喜的喜事，关乎万民的，就是为你们生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感谢主。那么这位主基督要做什么？这位主基督他要在至高之处把荣耀归于神。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人来到地上，他要把荣耀归在这个在至高之处，荣耀要归于神。那因着他的降生，地上的平安就归于所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原文是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了，因着主耶稣的降生，他就把平安带给你，带给我。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是主降生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所以当我们被拯救以后，当我们得救以后，在我们身上应该有一个记号，就是平安。我们也生病，我们也经过苦难，但是我们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的见证。一个人蒙恩得救了，你看见他的特点在哪里呢？他的特点很清楚的，他是一个有平安的人，因为地上平安是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在这里要记得，这里的平安不是赐给所有的人。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如果平安也赐给恶人的话，那弟兄姊妹，神就没有公义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恶人并没有平安。你只要犯罪，你只要远离神，你就不会有平安。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的主降世为人，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平安赐给我们。所以等到他来到地上，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他先和人来做朋友，他先和他先做我们的朋友。那么弟兄姊妹，你还记得吗？非常有意思，他碰过三个女人，其中有两个，一个就是第七章路加福音，这不是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我再说啊，弟兄姊妹，保罗讲平安，路加福音也讲平安。不要忘记，路加是保罗的同工。那么保罗，你要怎么解释保罗？你要从路加开始。你要怎么解释保罗？你要从主开始的。所以路加福音第七章给我们看见一个人，我们很快看一下，第七章第三十六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哭，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然后呢，下面这个主耶稣就问他，问这个西门，他说这个或者我们再念一下好不好？这个第三十九节，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那么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对他说，你断得不错。你看这里有两个人都欠了主的债，一个是西门，一个就是那个女人，哪一个更爱他呢？哪一个更爱他呢？主说是多得恩典的人。然后47节，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人心里就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50节，耶稣对那人说，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主对一个罪人，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Go in peace， 你去吧，平平安安的去。”为什么？因为他的罪得到赦免。主说：“你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所以这个平安是什么？乃是赦罪的平安。弟兄姊妹，当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会得罪的平安叫做赦罪的平安。那这个时候你看见他是一个多得恩典的人。那么这是第七章的故事。第七章就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那么很有意思啊，有人告诉我们说 Campbell Morgan 认为说这个女人应该就是玛利亚。但是因为我们太爱玛利亚了，我们不愿意玛利亚被丑化，我们不愿意玛利亚是个罪人。但是呢，有的圣经的学者，包括 Campbell Morgan 在里面，他相信说，如果圣经没有读错的话，这个玛利亚应该多得恩典这个人应该是罪人。换句话说，玛利亚没有得救以前就是个罪人。但是他是多得恩典的人，所以呢，主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得了罪的赦免，如果今天我们相信主，主一定对我们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每个人一得救以后，第一个功课是什么？最平安。这一点很重要，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帮助出信的弟兄姊妹，帮过刚刚蒙恩的弟兄朋友们，你给他第一个功课什么功课？主耶稣给这些信主的人第一个功课，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失去平安，因为你没有你罪没有解决，但是主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好了，你再翻过来第八章，同样还有一段故事，也是对一个女人。43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我想这个故事大家应该晓得了。所以后来我们看48节，最后你看，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又是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人怎么样病都不好。所以前面那个女人是犯罪的女人，这个女人是受苦的女人。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那个一定跟罪发生关系。我们知道苦难是从罪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主医好了她的病。果然呢，她本来是你看见是患血漏的，结果呢，主医治她，她的血漏立刻就止住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耶稣能力从她身上出去。那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看见说，今天许多人得救了以后，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就应该就是主怎么说呢？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很清楚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好不好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是淫妇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犯罪的时候被人捉拿，然后呢，我们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就问主耶稣要不要用石头来打死他，然后主耶稣弯腰写字，然后说是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结果呢，他们良心充满了漏洞，结果他们一个一个的就溜走了，只剩下耶稣一人和那妇人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夫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主耶稣可以定他的罪，但是呢，罪有定的，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主啊，没有。那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主耶稣可以定他的罪，但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同样的，前面说去吧，平平安安的，这就是去吧，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是同样的意思。去吧，平平安安的去，意思就是不要再犯罪了。 所以你再犯罪，你就不会平安的。所以弟兄姊妹，主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意思就是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主没有用那个同样的一句话，但是你。